教育非之不可。
宝贝，去图书馆可以做什么？
可以玩桌游、
读绘本、
看电影，
还要爸爸妈妈陪我去读图书馆。
真好，图书馆里面什么都有，带着孩子走趟图书馆，可以共享阅读，共享欢乐，更可以读懂彼此。
让我们一起好好读你。
欢迎来到好好读你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洪敦明，也是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的馆员，邀请各位听众跟着图书馆去旅行，一起揭开各地特色图书馆的小故事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很有趣，我们要来谈走读。那金城文化教育基金会它过去致力于这个在地文化的了解，那从2017年就开始办千里路的走读活动，哇，1000人呢，很可观。那他们希望说让很多的这个民众能够有国际素养，而且能够认同自我的在地文化。哎，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很荣幸可以邀请到金车文教基金会的陈建志总干事来为我们介绍千人走读。那我们请建志兄帮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eter。
建志兄您好哈。那我觉得光听到这个千人走读就觉得哇好壮观哦。那怎么会想要办这样的活动呢？它有什么缘由跟脉络呢？
就是首先我们在办千人走读之前呢，我们一开始是有办一个跨文化走读。但是呢跨文化走读啊，它的规模就是一次出去就是25个人。但是呢后来我们觉得一次人出去才25个人，好像规模有点太小了，没有办法发挥大家重视在地文化这样子的议题。于是呢我们一直在脑力激荡，说怎样可以办出一个很多人会关注，然后也同时会有这样子的效益跟热情的活动。我们就想说，那如果我们把一次一条路线把它规划成9条路线，然后一条路线本来一组把它变成4组，我们就有30几组了，一组招募30个人的话就1000人了。于是呢我们就开始这样子的进行。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公司附近，我们公司在罗斯福路嘛，所以呢我们就在这边规划了一个温罗丁千人走读，于是开始进入了千人走读的开始。
您是怎么样带这些民众来做这个不同路线的走读？他每个路线的样貌都是不一样的吗？
对，因为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就在温罗丁。温罗丁呢，其实大家听到说它是在哪一条路啊，其实它不是路，它是一个街区。大部分呢就是温呢就是温州街，罗呢就是罗斯福路，然后丁呢就是丁州路。因为有台大跟师大，所以呢我们就有一条路线就是文学路线。但是呢我觉得这边呢又有很多的全台湾最密集的书街，所以呢我又规划了一条叫做独立书街的路线。然后觉得这边呢老房子又很多，所以呢又有一条故居的路线。所以呢我们就依照这边的特色呢，总共规划了，一开始规划了7条的路线，有还有建筑啊，还有生态啊，还有美学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一开始聚集的时候就是在师大的礼堂，然后呢1000人呢同时先在礼堂那边听一个我们的活动前的一个历史的导览，就是说温罗丁这边呢有什么样的特色。虽然他一次只参加一条路线，但是呢我们一次呢让他先知道这边的概况之后，我们再分组出去让他了解整个全貌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地球村的时代，大家的认识的世界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呢我们是觉得看见他人之美之前呢，我们要先看见自己的好。在了解国际之前呢，应该先了解在地，才能影响走向国际的世界公民，就是我们所说的越在地越国际嘛。
是，
所以呢先认识在地的一些文化之后，然后在认识一些国际的元素，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比如说我们这边在台北这边呢有永和的韩国街，那我们想说认识韩国街之前呢，我们先认识永和这边的在地文化。那我们会在演变说，那为什么这边会变成韩国街呢的一个演变的过程。那我们又会谈一些韩国的文化，比如说韩国的同万文化、韩国的消费文化以及韩国的一些流行文化，把它从在地看到国际，把它整合起来这样子。
是，而且我觉得很特别哈。其实你们有找一些，像我之前有参与是那个北一女的老师哈，哇，他这个介绍的时候还把这个人的历史的典故哈介绍了一清二楚哈。那你就觉得，好像不只是走读哈，好像还上了一个历史地理课的感觉。那我觉得这几年其实也我们也很需要是说的确像刚刚建志中讲的，就是我们要越在地才能够越国际，那其实是我们也会有很多文化的这个交流，特别是有现在有很多的新住民来到了我们的国家，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走读其实也是可以深入去跟他们去做一些互动。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其实有很多老师或家长，如果我们自己想要来规划一个这样的一个走读的旅行，有没有什么一些细节或者是可能要建议我们教育工作者可能要注意的一些点呢？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每个学校在每个县市有不同的特色嘛，所以呢，首先我会建议说，学校附近有没有什么一些特色，然后呢，先考察完之后，第二我就会想说，我想要让学生了解什么，比如说我想要让他了解什么样的主题，是建筑呢，还是庙宇文化呢，还是说美食文化，还是东南亚文化，我就会把它先分类，然后分类完之后呢，就看说学生对哪一个主题会比较有兴趣，还是说我这次想要让学生达成的效益是什么，就会分类完之后就会开始找适合的讲师。那比如说呢，像我们基金会啊，就看刚刚那个杜明老师有讲说，上次他参加的时候，我们有邀请一个北一女中文系的老师来带领走读，
是
因为那条路线呢就是文学之路，所以我们找最合适的老师来带文学这样感觉呢就是跟一般的老师呢讲出来的风格就会不一样，所以呢 我会觉得主题的设定就会跟讲师的挑选就会有关联，我们这样挑选完有讲师了，然后有路线了，我们就会去找那我们要怎么样规划时间，因为学校我记得一堂课好像都是四五十分钟嘛，那可能建议差不多至少两堂课或三堂课的时间这样子。
那其实要带孩子出去，带这个学生出去真的不容易，但是透过有主题的学习真的是让我们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它不再是一个平面，而是真正活生生进到他的世界里面，那还可以有更多深入的互动。那这几年您带着很多的民众深入走读很多的地方，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路线就是也许可以介绍一下，让我们民众可以自己也可以来尝试看看呢？
因为我们后来这几年在做跨文化走读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主题，然后就是大主题，比如说我们在前几年的时候有做过在台北的东南亚小旅行，
是，
然后跟在台北的东北亚小旅行，那有哪些路线呢？像在台北的东南亚小旅行，我们想知道我们在中和那边有一条缅甸街，所以呢，我们就先认识中和的在地文化跟缅甸街的文化，把它变成一条路线，然后我们就会把它规划说走进中和的南洋香料厨房，因为我们知道缅甸街那边呢是很像深圳出国这样的感觉，就是你走到缅甸街这条叫华新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边的人讲的都不是中文也不是台语，他讲的呢都是他们的缅甸话，所以呢就觉得哇，在这边吃饭的时候都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料理，所以呢我们在讲说可以来这边吃一碗南洋香料的厨房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也有去说在台北北车附近有一条小印尼街，就是印尼的朋友呢很喜欢就是在周日的时候呢聚集在这边，然后呢那边慢慢的就变成一条印尼街，然后我们可以了解台北的文化，也可以去了解印尼的文化。然后还有在中山北路呢，其实有一条小菲律宾街，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中山北路这一条呢经过了日治时期、台湾战后时期，然后还有中华民国时期，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风格，然后再加上说菲律宾 移工朋友们都很喜欢在这边做活动，所以我们把台湾的历史跟菲律宾的文化结合起来，我们有这样子做过，反应都蛮好的，因为就是一个跨文化的脉络的路线。
是，真的是每个地方哈，它会跟在地的人，包括说新移民去产生交汇哈，然后会发现哇，听到很多缅甸街、菲律宾街，这个还有不同文化的这个韩国街哈。那当我们想要去深入这个认识这个地方，提出一些好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旅程的开始哈。那不然说你可能每天都经过这个街，你没有任何的感觉，那的确是要提出一个好问题。那另外其实我觉得金车好像听说你们有发展一些游戏化的这个让孩子去体验的这个方式哈。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很适合现在这个数位原住民的这个需求，因为他们常常会有这个线上 game 啊online game 的这个乐趣哈，他们也可以体验一下。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这些国高中生是会很有兴趣的。
因为呢，我们在发现我们在走读的时候呢，发现很多的父母会带小朋友呢一起来参加。一开始呢，这小朋友呢兴趣没有很大，我看到他好像没有很认真听。后来发现每次呢要有奖征答的时候，他都可以非常踊跃，然后都答对。我都觉得说，哇，学生其实是蛮有潜力的。所以我在想说，做怎样的活动呢，可以让学生呢更有兴趣？于是呢，我们就想了一个活动，叫做文化小玩家。这个文化小玩家呢，跟一般的走读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培训高中生来担任小志工，文化小志工。然后呢，我们经过一整学期的培训，从课程室内课程到户外课程，然后以及活动规划跟带领，这样子经过一学期的训练之后呢，学生必须有一点产出。怎样的产出呢？就是他先认识室内，我们会请在地的老师来介绍这边的在地文化历史之后呢，然后会实际的带他们走读出去，然后让他们看见说，那你觉得学校周围哪个地方最有特色？然后呢，我们就会分组，然后分个五组吧，然后就会五个关卡，然后让他们进行说，那如果这样子要闯关的话呢，你们会怎么设计？然后学生呢，就是有五组的人马呢，就是一组一组的设计完之后，我们就会把它变成手机 APP。什么是手机 APP 的概念呢？就是一个实境解谜的概念。因为呢，学生训练完之后呢，他所设计的教案，他会变在手机里面，我们会把它变成电子化。然后就是他会带领小学生来闯关的时候，他用手机来破解，然后破解完第一关之后，就会进行第二关，然后整个用一个故事包装的方式。
真的很有趣，因为我看到那个松山工农营就是跟你们合作这个文化小玩家叫做喃喃絮语的活动，他就是有六个关卡，然后从松山工农出发，然后呢就会沿着这个象山公园啊、吉米月亮公车啊、世事南村啊、台北101啊，这些这个听起来都很有趣，然后就可以深度的去体验啊，去发掘这个信义区的前世今生哈。这些都是由学生去产出的，所以其实是真的，我们真的不能小看我们孩子哈。当我们给他们一些引导，那其实他们可以创造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哈。那所以真的是我们大家可以来尝试看看说，也许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我们平常上下学上下班的路线当中，其实当你多一点观察力，多一点提问去问一下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做菲律宾街呢？也许您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实境解谜游戏就已经开始了哈。那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这个建智兄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千人走读这个主题哈。那可不可以也帮我们介绍个几本书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做这个走读的时候，您觉得这几本书也蛮推荐来让我们去做一点思考的部分。
就是我们通常做这走读之前呢，我们都会去书局啊，去找一些书本来做参考。那我觉得现在书局有一些书呢是蛮适合大众想要去走读的，比如说有搭着捷运去散步的书， 我觉得这一类的蛮多的，然后都还蛮适合的。对，
是，
就是你搭捷运，然后在哪一站下车，然后你可以看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下一站要往哪里走，我觉得都写得蛮清楚的。我觉得可以去书局找这一方面的书，是蛮适合带着书一起去走读。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有很多主题性的这个旅行的，比如说有跟着捷运的去旅行，那可能也有跟着火车站去旅行哈。那现在也有跟着图书馆去旅行，有这些的书其实大家都可以来参考，就是我们不一定要自己完全都自己很辛苦的策划，其实我们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那更可以是跟金色文教基金会来联系，可以报名参加活动。
对，因为像如果听众朋友呢就是比较没有去书局的习惯，可以到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呢每一条路线走读完之后呢，我们的志工都会把它写成一条游记，就是说从哪里出发，然后这里面有什么，然后下一站要去哪里，然后这边故事是什么。我们志工呢就是每一次呢都会有一个完整的记录，是免费可以观看的。
是，实在是太好了，那欢迎各位听众有空可以继续深入去了解。那我们今天好好读你节目很荣幸可以采访到金车文教基金会的陈建志副总干事，那期待我们大家都可以把走读变成一种生活。谢谢。
好，谢谢。
感谢您收听好好读你节目，欢迎您加入好好读你或教育非之不可的脸书粉丝页，一起探索图书馆世界的阅读旅程，与孩子一同成长。